那昨天为止我们只讲到诗篇的一个概论，从今天开始我们得讲到诗篇的本身。我们还只有四次的时间，所以我盼望今天下午和大家一同来看诗篇第一卷，明天上午第二卷，明天下午第三卷，礼拜二的上午第四卷和第五卷合并在一起看。当然我们只能够走马观花的看，也只能够稍微选出里头几篇当作一个代表，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盼望我们渐渐的学习到底如何来读诗篇，领受诗篇里面那一些的好处。我昨天已经提过，圣经叫我们记忆最难的就是我们找不出它里面编排的那个次序。诗篇一百五十篇，它里面编排的次序，如果不仔细来看的话，好像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因为诗篇都是当初神基督的灵在这一帮圣民里面所发表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它这些诗篇的编排，并不是照着作者来排的。并不是照着时间的早晚来排的，他所排的好像是随便选的一样的。这一个就叫我们不容易来读，也容易了解诗篇的编排到底是如何。当我们把这些诗篇稍微仔细一点读过了，能够在字里行间，能够在说里头所有的话语中，能够稍微找到一点第一卷、第二卷、三卷、四卷有它不同的重点。昨天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了，我们会发现第一卷他所讲的里面也有好多是在这艰难困苦的中间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在第一卷的里面，他即使在患难困苦中间来到神面前祷告的话，他那一种的感觉还不是那么的难，还不是那么和神之间那么的远，他是很容易的到神那里就领受了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带领。我们会看见第一卷的里面的到第二卷来比较的时候，第二卷的一开头那几篇里头给我们看见的，他实实在在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被神远远地撇在一边。好像诗篇第二十二篇他也是被神撇弃的，但是与诗篇第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来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是那个二十二篇，那乃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个人在神面前所有的感受。到四十二篇、四十三篇是这般圣民在神面前所有的感受，这一个他和感受的那个对象不太相同的。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看见的，在第四十二篇开始乃是说到神和以色列百姓中的联系已经被断绝了，乃是神已经与他们相当相当远的隔开。在这一个光景界里面，是做事的人有一点感受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写的讲义里头提到第二卷乃是说到圣灵在历史的里面是被神从耶路撒冷赶逐出来了之后，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式的关系断绝了之后，在神面前所有的一种感受，所有的一种的感觉。今天早晨张贵富弟兄跟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想讲得很清楚，我们会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和今天带领我们基本的原则是相同的。神总是先很敞开的，很完全的把他自己向着以色列百姓显明，把他自己的个性，把他自己的作为，把他自己的原则，把他要对着人的盼望和对人的对待向着人显明。他用许多的话语做法来向人显明了， 当他这样向人显明了之后，要叫人在神面前对着神已经显明的来负责。所以我们会看见像张弟兄今天话语中能够清楚的，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西乃山，在这一段阶段中间，除了他们刚刚过约旦河欢喜快乐样子蛮好的，其他的还是很多的软弱。当他们刚刚约旦河过来了，不是红海过来的时候，不是约旦，红海过来的时候，他们走路一有一点的困乏，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吃的面没有了，就发怨言；他们喝的水没有了，他就发怨言；亚玛力人打他们了，他们就发怨言。很稀奇的，他们这样发怨言，神从来不惩罚他们，神从心中不高兴，神没有惩罚。到西乃山过了之后，同样的发怨言，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一会儿就瘟疫，一会儿又是多少人是被杀了，一会儿又火蛇都进来了。那是为了什么？因为神把从埃及领出来一直到了西乃山上，神把他自己向他们显明。没有显明之前发发怨言不要紧，神不会惩罚的。显明了之后，叫人要向着神所显明的来负责。所以我常常说，做基督徒也是这样。做基督徒正面来说，刚刚蒙恩的时候祷告特别灵，这蒙恩久一点祷告不太灵了。刚刚蒙恩的时候犯的罪不太要紧，神呐、心中也不太喜欢，还不太惩罚的。如果我们蒙恩久一点，实在在神面前有一点心追求了，如果我们再有罪恶而败坏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神所带领的方法，神所带领的原则。不过很可惜，虽然原则很清楚，我们还要再重新走这个路不可。没有一个人这么爽快，一开始的时候慢，虽然有软弱，慢慢认识神了，但真认识神再不软弱了。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当这一个的再软弱的时候，我昨天也提过了，乃是给我们显明从前我们在神面前一面靠着神恩典的扶持，一面也有一点我们人的力量加上去，盼望能够讨神的喜悦。神慢慢做到一个地步，这个我们遭遇到一种的患难，遭遇到的重担，是我们的能力够不上的，是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应付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光景垮了。在这样垮的时候，我们才再一次被圣灵的感动来到他面前，到这样来祈求主，我们的感受也不相同的。所以张弟兄早晨也提了，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软弱好夸的？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哎呀，要大家记得，一个人夸软弱不容易，一个人夸软弱不容易。你真知道软弱，你我才会从心里头仰望主的恩典。当我们以前也在神面前仰望恩典，但是主听了最好，不听也可以，反正我还能够活着。慢慢发现自己实实在在是软弱的，到这一个时候，如果不是神来拯救的话，我没有办法在你面前走前头的道路了。到这一个时候来仰望主，真正是多有他来成为我里头的能力。我们会看见诗篇第二卷开始就进到这一种的情况。这是第一卷和第二卷里头在语气和感觉中间有个大的一个的分别，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这一件的事情。那么好，我们今天先来看到第一卷。第一卷的诗篇我们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整个诗篇的开始。我也发现神的灵当初来收集和来编排圣经的时候，绝对有他深刻的思想，绝对有他深刻的思想。在新约的里头，我们比较容易读，我们会发现差不多每一卷新约的书一开始都是他的序言，他就把里面的重大的事 在一开始的话语中间就给我们讲明了。马太福音一开始他用很简单的话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马上名正言顺的把这一位他要记载的那一位的基督，乃是神在旧约时代所应许，也在旧约时代所写明的一位君王给我们看见了。马太福音一开头一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来讲到这一位到地上来受神的膏，负起神受造之物所有的责任的这一位的君王。这是在马太福音。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会看见约翰福音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里面乃是一个总论，他是从太初讲起，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讲到主耶稣成为肉身之中死里的复活，他说我们从那锋芒里也都领受了，就讲到整个的约翰福音，他乃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在父怀里的身子把它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看见什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这里有一位是太初就有的神，在时间里头来降生，完成救赎的时候，就有一般的人能够享受他的丰满，而这样的做乃是把看不见的这位神把它表明了出来。从十九节开始，才是细细的一点一点来讲，你会看见差不多都是如此的。你看到保罗的书信更是如此。保罗的书信在开始的时候，由他是谁写信给谁的，再有点问安的话，接着他差不多他都是有一段的感谢，再有一段的祷告啊。那个感谢是什么？感谢就是说这一个教会是已经蒙的恩典，是感谢了。祷告是什么？虽然有了这一点还差一些，所以他在祷告，对不对？已经有了就不要祷告了嘛，这是神所带领的。但是虽然有这个领受了，但是还有不够的，他在祷告。所以你从每一卷的书信的去看看他的感谢的时候，就知道这一般人在哪里。说的夸张，看到祷告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一卷书要讲什么。他的主要的这一卷的信息在一开始的引言中间就能够有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也是如此。我是兜大圈子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对这圣经方面有一点的观念。然后诗篇我们回去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从第一篇到第八篇它是一个的总论。第一篇到第八篇乃是把全部诗篇中所要讲的事先简单而要的来对我们述说了出来。第九篇开始的时候才是再仔仔细细的一步过一步的来读。那么这个我们去读的时候，正是要细的读才能够分得出来。不过头上八篇并不太难，这八篇的时候读出来了之后，从第九篇往下读，读到第四十一篇的里面，它这个段落怎么分的呢？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第五面，好吧？我们讲义第二五面里面说，第二段是九篇到的十五篇，第三段是十六篇到二十四篇，第四段是二十五到三十九，第五段是四十篇到四十一篇。在这里的分的里面只有一个难分的，也不太确定啊，我不干那么一定法，你们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很赞成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三十九到和四十之间，二十五到四十一之间很难把它分作两段，从二十五到三十九是一段，四十四十一是一段。所以你如果把这两段，就第四段第五段并成一段的话也可以。其他几个都是很清楚，清楚在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他第九篇所讲的光景是一个人在灵性很低落的情形，慢慢慢慢受主的带领，慢慢慢慢属灵上有学习，慢慢慢慢他向着主心更加强了，到第十五篇就到了高峰。 到十五篇到高峰，我们读一下也好，好不好？哎，我心里头常常是一个矛盾的感觉，到底要不要机会跟弟兄姊妹讲旧约？矛盾在什么地方呢？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啊，看看弟兄姊妹的表情呢，好像我讲外国话一样的，也不知道是讲什么，但是我心中还盼望讲的原因是在这里。我盼望讲的话，我盼望这样讲过了之后，就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能够有一点的印象了，自己再去读，就不至于暗中摸索，暗中摸索。像有人告诉，有一位告诉我说，林弟兄，我读了读了，兴趣都没有，早就不读了。我就盼望以后你们读了有兴趣了，哈哈，读了兴趣什么呢？能够读出帮助来了，那自然会有兴趣了。所以虽然开头生疏一点，我盼望慢慢能够对圣经有一点的了解，以后不要以为说什么都是一样。好多不一样的，你要把里头重点读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好了。那我们看，你看第九篇，好吧，我们先到第九篇。第八篇的是到一个的段落，是在整个主耶稣的受造万物中间来被神所高，成为了基督。第九篇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到他在仇敌，他在艰难困苦的底下，在那一个光景中间来到神面前来仰望的。到了第十五篇，我们会看见这一个的人已经蒙神带领到一个地步，乃是住在神的圣山上啊。第十五篇是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说是公义，心里所诚实是实话的人。他不以石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居黎邻。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样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弟兄姊妹，你够不够？够不够资格？够资格的话呢，大概足可以把你提到天上去了。这是我们还会发现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实际的光景还差得太远。你会看见十五篇这一个人已经被神带领到，他已经够 qualified 能够住到神的圣山上去了。但你读第十六篇怎么样呢？第十六篇的时候会发现，在这里乃是一个人在艰难仇敌压迫之下，在神面前来祈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亲爱的弟兄，如果跑到圣山上还要这样祷告，那个圣山就不是圣山了，对吧？所以你会看见十五篇又是从头的开始，是从头的一个开始，按照他灵性的光景到十五篇到一个高的高峰了。到第十六篇的时候又是从头上那样的开始，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慢慢的读到第二十四篇。在第二十四篇的里面你会看见，我想我这样读过去你就会知道了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戒性清，不向虚妄起誓，不还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烈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神。来个希拉，不要停啊，多思想一下。所以你会看见二十四篇怎么样，二十四篇所有的光景和十五篇的光景非常的相像，对吧？十五篇是一个人是到神的圣山的，二十四篇的这个人又到神的圣所了。二十四篇乃是说到那一位弥赛亚的基督， 完成了地上的救赎，与撒旦的征战大大的得胜，他就进到高天的荣耀的里面。所以你会看见到在二十四篇的时候，在那一个高的高峰，二十五篇呢，你看味道不大对了。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你看又苦苦的哀求了，又苦苦哀求了。所以你又很明显能够看见了，第二十五篇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我们开始，另外一个角度能开始。从二十五篇开始的时候，三十九篇没有到高峰，四十一篇我们也不大感觉是高峰，但是高峰的地方乃在四十篇，高峰地方乃在四十篇。所以这里你可以把它分了，就分到三十九篇停，也可以把它一直分到第四十一篇的啊，在三四十篇的里面，它所有的高峰，高峰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高峰乃是在于新约中间也引用它的话了，那是在第四十篇的第六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犯祭和赎罪赎罪祭非你所要，我那是我所看呐、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呐、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在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等等这样话。我们会看见在这里啊，好像里面只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的态度，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他的四十篇里头所高的地方，他所以这样的奉献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功的救恩，就要在罪恶败死亡中的人能够蒙拯救出来。他的救恩并不是带领一般的人在地上过了个平平安安舒服的生活，他的救恩那是完成神的旨意。一提到神的旨意，要知道的，那就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当初为什么来管理宇宙万物，而这个宇宙万物它最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个人蒙恩不蒙啊，太小了，这神花了几千年的功夫大刀阔斧在地上做事的，为了这个缘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整个人类，为着人类有这么多的准备，不光我们看得见的，他还为我们准备了天使来服侍我们的，乃是到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蒙恩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能够在这般蒙恩人身上显出来的时候，叫所有撒旦和撒旦的使者哑口无言，叫他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叫神能够居住在他们中间，心满意足，他就卸下他的功了，他完全安息了。这是叫神的荣耀带进到将来的勇士。四十篇的里面来给我们看的主耶稣所以绝对的顺服，是为了成功神这个永远的旨意。那么四十一篇的时候，好像我们看见的时候又是很浅的，但是我们看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他就是总括一下，总括了从亘古开始以这神的带领一直做工，做到了将来的勇士，神要完成他的心意，这就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高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去读过了，就会发现的，诗篇第一卷的里面最少分作这四个段落，分了四个段落。所以你这样读出来了之后，然后你再仔细一点来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你要找一找看你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
你有一些是一过神已经带领了，有一些刚刚是这一些日子神来引导我的，有一些日子虽然我了解了主啊，还得以后你慢慢叫我学习，先叫我懂得一点就是了。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神面就会发现神在我们上带领绝对由他过程的，由他步骤的，神绝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凑一个巧给我们有什么带领，神是有系统性带领我们的。这一些你从诗篇这里都会看见一个角度一个角度讲着 不同的系统，而在这一个光景里面，你就发现今天你的神中生活中带领的是什么。当你发现你自己在神面前所带领是什么，那你今天所遭遇的环境的时候，把这个光景到神面前来祷告，你就会发现那几篇的诗篇在这一段时间在你里头读出来，特别叫你里头有响应，特别叫你里头是真是很畅快啊。你知道哈，我们讲道的人也有一个的苦，有的时候感觉很强没有口才，话记得了要命，话讲不出来，讲不明白，讲不明白，哎呀，自己觉得满头大汗，听的人一定没有什么感动，因为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讲什么。有的时候有个话能够讲出来就好了。我们在神面前基督的祷告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祷告了，真有需要没有办法祷告了。所以罗马书怎么说呢？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怎么叹息？话讲不出来了，只好叹气了。我感谢主，圣灵在里头叹的，神懂得，哎，话没有了，神能够懂得。不过弟兄姊妹，你如果读着诗篇的话，就会发现，哎，他这个话刚刚就是我要祷告的，我怎么祷告不出来的？诗篇的话都已经有了，那就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这样的带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的来读那个诗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神这样的步骤。然后我们会知道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是怎样的一个带领。我这样的讲，也就像张贵妇弟兄今天早晨所讲的，先要知道整过的，然后才能够了解他细的。先是满心的知道，完满的知道，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明白。到诗篇也是这样，我第一篇第一卷这里面先大概的光景我们了解了，然后我们再来读里头仔细内容的，那我们就不会迷失的方向，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好，我们现在只能够来看到诗篇，我预备读两三篇的，不过先把头一段跟弟兄姊妹先提一下好吧，因为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概论。那个第一段就是在诗篇第一篇到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篇到第八篇是一个的总论。第一篇在我们一般人来读的时候，这是好像完全是犹太人律法的观念，他完全是看重律法的人而在神面前所有的感觉，这一个实在不太准确的啊，我想我慢慢就来讲就是了。第二篇的时候我昨天已经提过了，你一去读他的灵的感觉就不相同了。第一篇的感觉是很平稳的，很纯的，没有多少的高峰啊，没有高峰和山谷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哈，你们的兴趣是怎么样，有的人欢喜有空的话到山地都去看，有的人有空的时间的话到开去看水，我不知道你们的喜欢是什么啊。有一些人喜欢看的是一言无边的平原啊，特别像中国像美国那个 Midwest 一带的，哦，整个边都看不见的是平原，哎呀，规模非常的广阔。有的人不爱看这些，一点都没有味道，就怀疑这里有个高峰那里有个高峰。这样的人如果到中国桂林去看山的话，哎呦，这个山子样子很特别啊。但如果到美国的话，你到 Great Canyon 去了，哦，你会看见这个 Great Canyon 的光景和 Midwest 的平原完全不同的。那么有一些人欢喜到海边到水边， 有一些人欢喜到湖边，水呀、啊、动也不动的，平平静静的；有些人欢喜到海边，有大浪的，哗哗哗大浪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兴趣是什么呀？哈、啊，不过我劝你们一件事，劝是什么？不要让你的兴趣限制你以后的兴趣，你要学习去领受其他的那一种的兴趣啊。这一个你如果学习的话，我相信你做人的做法上能够应付各种的需要，顺灵世界的领会上也能够广泛。第一篇的诗像一个湖边，平平静静的，湖旁边还有两棵树，树上还长着一点果子，这就第一篇，是吧？第二篇味道不一样了。哦，第二篇呢，那实在是在一个宝座上面的。哦，你看看这个宝座的样子，大概又是金子做的，像大卫的宝座一样的。大卫宝座两个扶手地方是雕刻两只狮子。啊，你看，你一看见这个宝座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雄壮。你第二篇会看见的，它不像一个什么湖边的，什么有两棵树的，它乃是在高天的宝座上而有的话语。你会看见它感觉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第三篇的时候呢，到我们去读的时候，又不是这个样了。第三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这一个人就落到艰难困苦中间，有许多的仇敌来欺压他。他喊着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下面等等的第四篇里面，先我为神的义，先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用我，我的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第三篇在仇敌的攻击之下，第四篇是在环境的艰难困苦之下。第五篇我们会看见他也是在神面前，在那里一种的祈求祈求。第六篇这一篇的诗，他不光是因着仇敌的攻击，不光因着环境中的艰难，第六篇乃是发现我里面的罪恶和败坏啊。第三篇的里面看见是仇敌的攻击，还求神起来能够除掉那些仇敌。第四篇里头是环境中的那个的艰难，那么还求神叫我刚强，能够胜过环境的艰难，不至于垮台。到第六篇的时候发现难处不在仇敌，不在环境，难处在我自己里面，那是我里面所有的罪恶和那些的败坏，所以这些地方需要神来怜悯的。第七篇的里面还是说到这几种不同的难处混杂在一起，叫他在这一种艰难困苦的中间的。但是到了第八篇，你会看见味道特别改变。第八篇的时候一下又升到高天上去了。到第八篇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第八篇给我们看见的，他乃是对着主所有的感受，认识主的时候所有的感受是主，是以神，主已经被神所立来管理，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有。那么你这些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呢，第八篇和第二篇是相对的，对吧？第二篇的时候，他那做宝座的要传圣旨，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立你，乃是神已经立他的儿子为弥赛亚基督了，来管理神所派的一切的事物。而到第八篇的里头也是这样，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就顾念他，你叫他天使微笑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是吧？并将你一手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吧？这是第八篇。 所以我们会看见呢，到第八篇到高峰了，这个高峰是第二篇的高峰，经过一个山谷到了第八篇的高峰，在这两个高峰的里面的，那么在这两个高峰的里面，我们会看见它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会看见第二篇乃是弥赛亚受神所膏成为君王来管理神的万有，第八篇也是弥赛亚受神所膏来成为神的君王，但是有个基本的不同。哎，我还不舍得讲了，我要考考你们，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都是讲到基督受膏做君王的，神把神所造的东西都交给他管理，万有。对，这个，不是太大的分别，有一点分别，或者重点不在这个地方，啊，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无论哪一位 ，OK。经过江碑第二篇里头是作为经过江碑，啊，第八篇里头经过江碑，第二篇里头没有看见这个经过江碑啊，我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关系，一个大的分别，哪一个是人的观念看，一个哪一个神的观念看？
在第二篇。
第二篇人的观念来看，第八篇是神的观念，不对不对，我给你们一个 hint， 好吧？希伯来书第一篇第一章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也引用了这一段圣经，就是二章二篇和八十篇和八篇十篇。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讲什么？哪一位讲？不要反圣经了，这个还要再翻，应该都知道了，不知道只好翻了。OK， 不知道只好给你们翻了。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什么？希伯来第八章第二章讲什么？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章没有讲摩西时候，不是，对不起，不是，坐在后面的一样，有话。不要保守秘密，好吧？我是最笨的，什么秘密都不保守的。有些弟兄姊妹是领受的，还这么自私，不大家分享不好啊。都出来的就提，好吧？希伯来书第一篇的第一章里头就引用第二篇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就引用第八篇的话，是吧？你虽然比天使微小一点，却赐大尊贵，永远为冠冕，对不对？哎，怎么说？你的话一个都。
第二篇是以神的观点。
嗯，第八篇呢？第二篇啊，所以我昨天就提过了哈。新约和旧约两方面有对照度的啊。新约领会一点，对旧约的更领会；旧约领会一点，跟新约更领会，两方面对照起来啊。我记得我中学读数学，有一些题目很难。我这个人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古怪的个性。容易题目做了没有兴趣，难的题目做了才有兴趣，不过难的又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就怎么办呢？这个每书的最后啊有答案的，所以那种钱都做不出来，从答案外面推上去，两方面做过来，做到头了，那再把它抄下来，好像我从头做起来一样。其实有的是从答案上往下推上去的，你的新约和旧约也是这样啊。有的从前头读下来，有的从后头读上去，那么能够了解了。我刚刚所以给你们提，因为你们应该能够记得，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天使更美。希伯来书第二章，因为他是成为一个人，所以他比天使更美，是吧？第二诗篇第二篇，那时候话是引到希伯来第一章的，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被神立为主为基督。希伯来不是诗篇第二篇，乃是说到他是成为人的身份。然后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主耶稣被神立为主为基督是两个合起来的，一个是因着他那一个的神格，因着另外一个他因为他的人格，那个两个 personality， 这是成为完全的条件，好叫主耶稣够资格来做神的君王，管理神所一切的万物。 所以诗篇第二篇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的，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讲话。对，这就刚刚杨六开头讲的刚刚倒过来了啊。第八篇的里面，那是人的身份来把它讲的。所以这两个的高峰当中，经过第三篇到第七篇的山谷，那么整个这一段就完成了。所以这是整个诗篇第一篇到第八篇里面的那一个的总论。那么好，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第一篇，好吧？我跟弟兄姊妹昨天提过如何读诗篇，头一个要按照它的意义来分出段落，第二个层次要来了解这一篇诗篇里面所指明的基督是什么，第三个乃是要来摸着基督之灵所有的发表，摸着灵里头那样的感觉。那么第一篇我们一同读好不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想借着时间的缘故，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就提出来了，对吧？这一篇因为是很容易，我想弟兄姊妹去提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就这一篇来读，按照它的意义来读很清楚。它第一节以至一节、二节、三节是讲到义人，四节、五节是讲到恶人，第六节是整个把恶人和罪义人有整个连在一起讲，是吧？这个很清楚，是吧？那么好，头上三节讲到义人的时候，他所讲的也不相同。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会看见第一节是对着消极方面式的态度，第二节是对着积极正面的态度，对不对？这很简单。然后第三节乃是有这样态度之后，以后所有的后果，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里一个义人他的态度是什么？头一个对着罪恶败坏的里面他一种的态度，他用三句话来给我们讲的。头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句话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二步和座位。先有计谋来打算，有道路去执行，做过了之后坐下来享受，三个哈是不能乱的哈，一点都没有乱的哈。所以先是去从恶人的计谋，事情没有去做之前，先坐下来打算打算，计划计划，这样有过计划了之后，然后就照着他的计谋去做了，所以那就是罪人的道路了。做过了之后成功了没有呢？成功了，也不是说罪人不成功的，恶人的话也有很多成功的。一成功了之后，他就来享受他犯罪而有的那个果效，对吧？我比方说，今天美国有一个小偷不多，抢银行的蛮少，不是倒是不少的。你要去抢银行怎么办？几个人先坐下来，把这个银行的图好好的看过，法国那一带还要厉害，从隔壁的房子从地下室挖一个洞过去，挖到银行的底下，再从地下室的天花板上挖上来，挖上来刚刚就是他的保险箱，怎么这么巧的？地图看得清清楚楚的，计谋都很好的，哪一套设备都已经预备好的。这是事先打算，谁站在门口把风，谁去钻，谁去进去的。哦呦，这是个计谋，计谋好了之后了，然后就执行了。 他们就开汽车去也好，想办法去也好，到那样去把包西厢的金子吃抢来了，然后到饭店大大的吃一顿，坐下来好舒服，买了房子好好的享受，那就坐下来的享受了，对吧？而在这里你会看见呢，这种计谋他用恶人，他的道路是用罪人，座位是用亵慢人，这个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计谋乃是一种邪恶的心才有去打算，这个在世界上来说还不算犯罪，因为他罪还没有犯的，等到去执行的时候他就变得罪人的犯罪去做了。所以开始那种心中的邪恶的动机思想打算而来的，然后去执行的时候那用犯罪的方法是罪人的道路。当你这样成功了之后，坐下享受，他就亵慢神。亵慢人什么？神在哪里呀？你看吧，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抢了东西蛮多的，天也不知道，地也不知道，只有我们好好享受。一个人何必这样遵照神的话，何必在地上苦苦的活着，只要像我们这样的话我们都好。他不光是罪恶，不光是恶人，不光是罪人，他变成亵慢人，就是清楚没有？圣经要仔细读的好。我常常说有的人走圣经像滑雪一样，嘟就滑下去，好像第一篇读了满书的，读了满书你还不知道你读些什么东西。而在这个地方会看见他对计谋，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在计谋的事情上乃是来从，在罪人道路上他却不讲走，他讲占。这一个还是有一点律法观念的人，当他去执行罪恶的行动的时候啊，他没有去走，他不过是站在那里，连站在那里都是在神面前所该被神所定罪的。等到完成的时候，那一帮人一同在那享受了，他就不坐在里面一同的享受。所以这是一个人呢，从头一个罪恶的邪恶的动机、罪恶的行动和以后亵慢的态度，从这三方面都把它除掉，这是罪恶方面的。那么这个就除掉了之后，是不是蒙神喜悦？不够。是不是能够在神面前够，能够在神面前好了？不够。他还必须要有正面。他正面是什么？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喜爱是心的问题，昼夜思想是他行动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实行啊，要知道哈，他没有实行。这就是诗篇呢，虽然在旧约里面，却有新约的个基本的观念的啊。实行在于神的恩典啊，在于神的能力的扶持，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实行得来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该负责的，头一件的事情，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如果我们心中都不喜爱，完了，这个不要谈了。第二个，心中喜爱却不去思想，也完了。你绝绝不能够说我爱耶和华，你在神面前就能够蒙恩长进。你心中的喜爱必须有一个行动，而这个行动不是 activity， 这个行动乃是你这一个人的思想先在神面前去思，那个心思先到神面前去思想。所以一个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再是昼夜的思想，这一个人就必定有福啊。我刚刚说了要注意哈，没有一个行，行只有神的能力带领我们才能够行出来的。我很深的印象，去年夏令会滕金辉牧师讲的很多很多有宝贝的地方，有一些大的地方，有一些小的地方。我特别的记得他里头有一段话，讲到圣经都告诉我们基督徒要思想， 他是有好多基督徒蒙恩了之后，信主之后没有思想，所以他没有长进。他就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你们去年来参加过的人记得不记得，要考你们了，都还掉了啊。他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击毙众人时，众人就斗死了，被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个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我这样提了你们记得不记得？提了应该记得了啊。提了，你会看见不？那个藤木是怎么讲的，好多人都能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们都蒙基督的爱激励，对吧？但是我们没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乃是我这个人已经和他死了，第二个后果乃是今天我还活着是为他而活。这两个后果不是单单因着基督的爱的激励，那基督的爱激励我了之后，我去想，想出两个结构来的。这个的想与基督的爱的激励进一步上去了啊！我再背一下好吧。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击毙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我就发现我死了，并且还没有完了。哎呀，我们很满意了，想着这个头一点就很好了。他说，并且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弟兄姊妹呀、啊，我不过举这个例就是了。一个人要在神面前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发现你读圣经没有多少的得着，你读圣经没有多少兴趣，你要很重的来警告自己，你在神面前，或者你失去了喜爱耶和华的心，或者你没有去思想神的话。你单单滑雪滑过几次就不要滑了，反正雪地都差不多的。你如果好好去思想的话，你会发现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这是一个义人反面的脱离了罪恶人、罪人和亵慢人，正面的心里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的思想。那么这样的人有什么后果？这样的后果，他说这一个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过不，他的后果说，这样的人就是有福。什么是福？福这是第三节的话，他的后果是第二节的末了。哈哈，圣经里头这个福字啊，要圣经我们很注重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观念是如何，我是在中国老师的家庭中长大，常常提一个福字。哎，过年的时候啊，在门上要贴一个福字。哎呀，有一次我就发现了，怎么我爸爸贴错了，妈妈贴错了，怎么倒过来了？哎呀，我就把它弄弄正。他说不，天上的福下来是得倒过来的，所以贴个福字是个倒过来贴的。那么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是钱财上的富有，我们的观念乃是家中兄弟姐妹或者儿女成群，我们的观念乃是活到了120岁还活在世界上。哎呦，这个人真是有福。但我以后发现呢，这圣经给我们看的虚空的虚空，这才不叫福了。所以你要记得圣经的福是什么。到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头上站起来教训门徒的时候，讲了8和9个有福。那一个的福，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愉快，就是喜乐，就是满足。为什么缘故有愉快、喜乐和满足？那是得着了宇宙中间的至宝，最宝贝的给我们得着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人脱离了消极方面的，而正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就是有得的一个后果。他那是里头应着得着神最上好的，里头满足喜乐和愉快。怎么一个光景才叫满足喜乐和愉快呢？他就下面给我们解释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哎，我很欣赏昨天焦弟兄解释这一节，一共有几点呢？五点啊，我们看看好吧，背背看好吧。头一点是什么？头一个是斋啊，第二呢，溪水旁，第三，结果子，第四，一直也不枯干 ，OK， 第五，凡所行的，都必顺利，是吧？你会看见这五方面，我想我今天可以不要讲了哈，这就这一个人蒙福所有的光景。好了，你会看见三经的圣经非常的丰富啊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惊讶不惊讶，焦弟兄昨天就一节圣经都讲五点啊，实在他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一个小时讲五点还不一定够的啊，他不过是点到为止就是了，所以我们去都会看见圣经很丰富。那么好了，那个完了之后第四节，恶人却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哎，很简略，他这一句话只给我们看见结果，没有给我们看见他的态度，也没有给我们看见他的过程。他结果是糠皮被风吹散，对吧？为什么缘故我不要讲了，圣经像旧约所说的，神的话像银子在炉中炼过七次的，很纯净，很扼要。但恶人并不是这样，这个并不是这样，就把第一节、第二节义人的光景刚刚反过来。所以这个话呢，你一方面来说对着反面的，他有恶人的计谋，他有罪人的道路，他有亵慢人的座位。按照正面的，他不惜爱耶和华律法，更不会昼夜思想，这叫恶人啊，这叫恶人。那么这帮恶人有一个后果，他将糠皮被风所吹散，他是没有生命的子裂的，他不过是子裂的外壳，外头的糠皮看看样子差不多，里头是空空的，没有分量的，种在地上不会有复活而长大起来的，也不会是结果子的，而到风一吹的时候它就吹散了，乃是没有一个后果啊！那一个风的吹散就是下面所说的，那是神所有的审判。到这一个的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像被风所吹散的。所以这一个呢，给我们看到的，你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那一般的恶人他能够坐下来就成为希曼人。为什么这位希曼人他相当可以夸耀，他相当能够自信，他相当能够自负，我们凭着我们的计谋和我们的方法竟然有这么好的收获，这个叫我们在外头看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的确有收获。但他却给我们看见了到神的审判那一天的时候他是什么的后果。我们不要近视眼只看到今天的，我们眼睛要看到审判的时候。所以他说当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他恶人必站立不住。今天还站得蛮高的，今天站得了眼睛都凸出来了，身上都是很肥了，是吧？但是到主神审判的时候他必站立不住。他是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诶，多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多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读的话又发现有没有觉得稀奇，怎么多了这句话？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应该停了。他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必如此，这是什么？是今天恶人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站立不住，但今天他可以有一个希曼人的座位，那么的神气和自夸的，但是一在义人的会中他也站立不住，他所夸的只能夸在罪人里面。所以这一句话就把义人的态度又表现出来了。什么是一般义人？那一般义人他没有像恶人一样的有这样计谋，罪人那样有这样的道路，他更没有一个果效能够有亵慢人的座位。他们这一般人只不过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物质上的平平淡淡，地上的没有什么好有夸耀的， 但虽然是如此，恶人在他们中间站立不住，恶人在他们中间他们会蒙羞，恶人在他们中间他们会相形之下发现自己的卑微，不过去寻求眼前的福乐，而不能够活在神面前，连今天真正里头的喜乐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义人虽然没有千万人的座位，却能够在义人的会中一同享受灵性上的好处，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告诉我们说，义人你也不要太夸，也不是因着你的，是耶和华所定规你的道路的，是耶和华扶持了你了，是耶和华来安排你，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么这是这个诗篇的一篇。所以你这一篇读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平静啊，给我们看见一棵树，看见旁边有一些糠皮被风筝的吹散那样的光景。那么这一篇呢，按照一般的读圣经来说，那乃是整个旧约的里面的累积了整个摩西的五经的那一种精炼的了，一个人能够照着摩西的五经的光景来做的时候所有的一种的果效，叫人正是鼓励人，劝勉人要遵照律法而活着，好叫我们正像一棵树在溪水旁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个错误。诗篇第一篇不是讲这个，诗篇这第一篇如果讲到说一个人遵下律法能够有这样的果效的，遵来遵去，等到后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不要有空的盼望，做不出来的，做不出来的。我们切切不要用孔夫子的话，高上仰子，虽然还没有到的，我还仰望去走了，走到你死的时候还没到高山上。既然是如此，凯德我就不走了，何必走呢？律法的话如果能够叫人真正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这么好，哎呀，都结果子，一直也不枯干，凡说行的都必顺利，那么好了，我们好好找律法做吧。哪里有一个人，一个都没有。亲爱的兄姊妹啊，诗篇第一篇你如果这么领会，你被他骗了，骗了你一辈子，骗到死的时候，主啊，我还没有像一棵树了，虽然我昼夜思想，思想了一辈子还没有像一棵树的一样。诗篇第一篇讲什么？诗篇第一篇乃是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我这样讲清楚了没有？这指明基督讲的，不是指导我们讲的，不是指导我们去遵守律法啊，指导基督讲的。这位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诗篇第一篇呢，用简单几句话把这33年半的生活都描写了，都描写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觉得喜乐啊！我最喜欢读约翰福音啊，我并不是别的福音不好啊。约翰福音，你看啊，用什么话把主耶稣的话整个融一生的光景融接起来？第一节一直开始到第13节。就根骨讲起，讲到要到地上来，讲到有人信他。第12节、第14节，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把主耶稣33年半都包括在一起了，你看见没有？主耶稣33年半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是约翰福音啊，你会看见从1章19节开始给我们看见他在地上所有的恩典和真理，一点一点的讲，一点点讲。哎呀，对着这一个像尼哥底母的，他是一个恩典，是个真理，叫人看见神的一个国度，叫人重生。不要老是遵照律法而做，叫主耶稣做师傅来教导你。 第四篇的里面看见那一个撒玛的女人在地上是没有依靠，说抓的依靠都不能够满足她的。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叫她丢了水罐子了，来起来到耶撒玛利亚城里头去为主去做见证去了。第五章的里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实在是恩典和真理，乃是叫那一个瘸腿的人起来能够行走了。第六章里头主耶稣是恩典和真理，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我们得做一个宝座。第七章里头恩典和真理，他在我们里头成为活水的江河涌流了出来了。第八章里头恩典和真理，就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光，就我们得到自由，脱离了律法和我们人的捆绑。第九章里头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里头的眼睛都能开启，认识作为主到底是如何一位。十一章里头给我们看见他是复活，把我们从死亡中间过来，这是内容。但是约翰写的时候开始一个浓色的，他是匆匆忙忙有恩典和真理走过起来的。还不光这样，但这个恩典和真理显明出一个后果，我们也见了他的荣光，正是父夺生子的荣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的，浓缩性的讲了，然后再仔细的讲。那么在这个诗篇第一篇里面呢，就是用这些的话，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话，把主耶稣33年半的生活都讲解出来了。这位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无论在什么拿撒勒的地方也好，无论他是到了耶路撒冷去的也好，就是耶路撒冷那一个宗教的中心地方也好，我们会看见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会看见他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他还是一个少年人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头居住了，留下了一面听一面问，对吧？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一生的日子里面的遵行神的律法而活着，这是主耶稣一生所有的光景。而这位主耶稣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一枝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对不对？顺利顺利并不是说他顺利到一个地步怎么死了，按照我人的福利观念说他才不顺利的，但是按照属灵的观念说，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救赎的工作，把人的救死亡中间抢救出来，经过十字架的征战，除掉了魔鬼所有一切的权势，他凡所行的尽都顺利。所以这个诗篇的一篇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所有的生平。而这一个主耶稣的生平，到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用罪人光景的衬托来讲一下，到第六节一个总括说，他这一个主耶稣的地上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认识的，这叫诗篇第一篇。我想第二个地方，那么我们又问夺他做什么？也不是劝勉我们去遵照律法，夺来夺去夺基督，那么基督早就已经过去了。我们所以夺乃是说这一位的基督今天在你里面，今天在我里面，他就做了我的生命，他在我里面要渐渐地充满我，从我身上活出来。我们不是做孔夫子的门徒，知道一种高的标准，然后用涵养修身刻苦，或者王阳明先生说的发内心指明去达到那个标准，不，这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我们乃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像诗篇第一篇头上节所讲的那样，这一个在我们里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取代了我们老旧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爱好，成为我们的观念，他在我们的活出来了，就我们的跟着他，或者让他在我们身上活着。所以读诗篇是了解基督，还不光是诗篇所讲的，诗篇所讲的都建立在你我里面，让他在我们活出来，这就读诗篇对我们真实的帮助。读诗篇绝不是单单就我们看见旧约律法怎么样咬了牙关去遵守，你不要遵守，读诗篇是知道基督讲的，而基督是在我们里面啊，这是第一篇。好，我们再看第二篇好不好？第二篇我们一起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它的味道不一样。好，我们一同读好吧。外邦为什么震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界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神务，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守管教，当曾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曾战惊而快乐，当以嘴轻直，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初次这样读过很清楚，像我们中文已经把它分了，第十节是另外一个段的开始，啊，第十节是根据第一节和第九节的光景，转过来对人所有的劝勉，啊，对人的劝勉。所以你会看见第十节开始，那是完全作诗人的口气，他来讲这些的话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他乃是从神的口气里面来讲这一段的话的，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的主所来讲这一段的话的。这一段话来讲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那一些不肯受主管理的人，他们所有的态度和他们所有的盼望，而他用一种责备的口气来讲，用责备的口气来讲，他是外邦为什么正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曾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是吧？他用责备的口气来讲，责备的口气责备他们什么？因为君王和臣在一起的商起来后商量，要抵挡耶和华的，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时你会看见他气派很大，把世上所有的君王和臣在都连在一起来讲的。这个世上的君王和臣在的地上有权柄的人，地上有地位的人，而他们联合了一切的力量了，来起来什么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而在这里用天上宝座的一个口气问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他们向着神所有的争闹，他们所有的打算那是虚妄的，他们不能成功的。为着什么缘故？因为有一个事实，他们已经在主的管理之下。所以他们争闹是什么呢？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已经捆绑了，已经是绳索把他绑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我们外头看好像看不见，但是你有没有读到一节圣经会叫你惊讶？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主耶稣宣告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的走上，神已经赐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看看权柄哪里在主手上，今天世界上完全在那些不法人手上，完全在那些政治家的手上，完全地上的人来管理一切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在我们外面看好像有点夸大其词，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他们已经在主的捆绑之下。这一个用我们短视的眼光去看好像看不见， 但是你用长远的眼光去看的话，你会看见实实在在主管理了一切。我很深的印象，这有的查经帮我讲过，1955年有一位英国的 Austin Sparks 弟兄到台湾去，他给我们非常多的帮助。他里头有一段就讲到以色列基督徒在第3世纪的时候，第4世纪的时候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最残忍的逼迫，把那些基督徒丢在罗马城的斗兽场里面，把狮子老虎饿了2天放出来，在这么多人的眼光中间看他们把这个基督徒活活地咬死。哎呀，这些人真是残忍，以人的痛苦为他的喜乐。许多少基督徒在那里殉道和流血。但是奥斯汀·斯巴克斯说，当他到罗马去的时候，来到斗兽场的里头，想到多少人在那里流血，他一面敬拜主，一面心中难过。但他说有一次，当他坐过飞机经过罗马城的时候，看看斗兽场这么小的一点点，他就看你所站的地位在哪里。你地位越低，看见外面的斗兽场越大；你所站的地位越高，看着地上斗兽场很小。他就问说，罗马帝国在哪里？地上敌对主的在哪里？你从历史的眼光去看，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国家敌对基督还能够长久生存的。你会看见主掌权管理了一切的事。在这个地方你会看见的，人没有办法脱去他的捆绑。我们感谢主，我们躲过了之后就会发现，不是我们聪明，那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救过来。神的恩典开我们眼睛，我们认识他，我们是甘心情愿的伏在他的管理底下。那这是诗篇的，因为第2篇的里都能够看见的。那么第4篇的里面，然后他所说出来那座宝座的那一种的话语，先没有说之前，第4节第5节先说他的外头的那个态度，第6节才说到他这个话语，话从那里头说出来的。我们会看见第4节里头说，那坐在天上的不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主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主所有态度，然后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做的，第6节的说，是神说他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神根本不许可人向着他的权柄来挑战，神也从来没有为着他的权柄来辩护，不辩护的。你如果今天到大陆去的话，你就会发现的，大陆有一件事情做的最厉害是宣传。当初四人帮还当事的时候啊，替江青的宣传是这么好，现在四人帮垮台了，这把江青事情又说得这么坏，那是话是真会讲啊，真会宣传。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神不宣传，神不辩护的。你出生地又说得很好，你把这老虎放出来不必派着尾队去保护它，一个老虎放出来还要派警察去保护它，不要的，它是老虎，你看见它就逃了，有什么办法？神他是由已经是创造宇宙万物，管理宇宙万物。神只是说明他的态度，他不在乎，也不允许人向他挑战。神怎么说？我已经领我的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我定规了，你再吵的话我也定规了，你再要是要想办法来谋算虚妄的话，谋算不来的，我已经领我的军在西安上了。那么然后作为基督讲了，作为基督怎么讲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好像又在时间里面，好像他做人的这句话我简单的提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难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是被神生出来的？主耶稣太初就有的， 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神主耶稣在太初就没有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已经跟神同在了。那这里给我们看的什么？这里看到我今日生你，乃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是一样的，那在复活的时候显明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复活是他的一个的表现，是他的一个说明，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证明，说这是神的儿子在复活的里头显明了，而在复活的光景里头，神在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神就叫他成为弥赛亚，成为那个基督。他就说他要传这个圣旨的时候，神不光这样说了他了，再说你求我，我将立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界赐你为田产。神就把所有的万物当作他的产物，他有主权，主权是属于他的。当主权属于他的时候，却有一帮人反叛，那么怎么办？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他必将他们如同咬浆的瓦器来摔碎。如果人来背叛的话，地上的君王和臣在一同商议的话，他只有一个，用铁杖来打破他们。神的惩罚，他说感谢赞美主，他这样铁杖打破了都怎么样？他说要把他们如同咬浆的瓦器摔碎。咬浆的瓦器要引用到耶利米书三十几的，我忘记三十一还三十三了，那是神把耶利米带到窑匠的家里面去，看窑匠用泥的来做瓦器，做做做坏掉了丢掉了，做做做要把那个转转盘子的转转的圆的，做的薄的，做的精致的，哎呀里头有点沙有点杂质，又破掉了又把它丢掉了。但是看见有好多的泥被丢掉了，耶利米的心里很难过，他就发现把这一些丢掉的那些泥用水重新的调一下，重新的再来做，这神对耶利米所有的启示，神要把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是咬匠把瓦器摔碎了，到了巴比伦了之后了，像一个咬匠的田把他们重新拿来重新的制作。这就是主耶稣被犹大所卖了，卖了三十块钱，犹大以后懊悔了，把钱就丢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那些祭司长那些长老怎么说，这是血钱，不可以留在圣殿的仓库里头来用的，就要来买一块地来埋葬外乡人。他说这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了，他把我的身价血价就买了窑匠的那一块田，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主耶稣就是那块的血田，我们这一帮人呢都是瓦器，对吧？还不是瓦器，破碎的瓦器，瓦器还好一点了，碎掉了，在神面前不行的。感谢赞美主，在主那里被神所被他所击打破了，为什么缘故？他重新把我们拿起来制作，叫我们再成为他的器皿，这主耶稣掌权所有的管理。所以一面他用铁杖打破他们，像窑匠把瓦器摔碎，在这个里头还满了恩典，要把它重新再来制作，就是有这点盼望。所以他下面就劝说你们君王一帮神物，你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成敬畏耶和华，当以嘴亲职，就向着主那一种改变和顺服。那这是第二篇。所以第二篇我们去读的时候会发现的，那知道耶稣基督用神儿子的身份做王，来承受了神给他一切的托付，来管理这个万物，在这种恩典的方法里面来带领所有在他手下的人，就是我们刚硬倔强的话，他这样把我们打碎了，还重新这样来制作。那这是诗篇第二篇。好，我本来想要读第十六篇的，是他到以后再说了。OK， 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就只能够停在这里，好不好？